兄姊妹们下午平安。我们这位主实在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我们的神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这个星期弟兄姊妹们心里这几天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我们非常熟悉非常亲爱的李伯母离开我们回到天家，但是在我们难过的时候，当我们回头来仰望我们的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头又同时充满了感谢，因为真是感谢神，他是一位信实的神，感谢神，因为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他应许我们的他一定成就，他应许我们的他一定持守。借着我们这位老伯母在我们中间，他的也许我们肯定我们中间很多的人没有他这样的年岁，但是在他98年的生活中，在这地上生活的日子里头，我们的主他是我们主的活见证人，主的信实主不改变，在他身上成为一个真实。我们也谢谢我们这位老姊妹，虽然他言语不多，但是他是一个活的见证，借着他的生活，他把主的信实，把我们不改变的主能够真实的活出来，借着这个器皿把我们主的荣耀彰显出来。我们真是愿意把荣耀归给神，愿他的喜乐归给，愿他的平安归给地上他所喜悦的人。下面我们开始今天的信息。今天的信息是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是在以弗所书第4章第1节到第13节。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我读单数节，请弟兄姊妹读双数节。第1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这是你们同的，同有一个主啊。
一主，一信，一喜。
一神就是永远的主，超乎我们之上，万物我们之中，也住在我们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据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第13节，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读，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也在神面前有一点祷告。恩主，我们再次把你的话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借着圣灵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耳，也开启为你出口的孩子的舌，主能够把你自己的话语能够讲得明白，让我们能够听得清楚。主，愿你自己的话语真是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成为力量，成为粮食，成为生命，真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里头能够不仅能见到你，也能活出见证你自己来。主，真是谢谢你自己的同在，保守下面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段以弗所书是圣灵借着使徒保罗特别写给众教会，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差不多在地上服侍神差不多有33年的时间，从他 这个第一节他讲了，既然蒙召，他自己也是蒙召，不仅是蒙恩和蒙召在同一个时候，在大马色的路上，神耶稣向他显现，拯救他，也呼召他来出来服事。从那以后，他有33年的时间服事神。他是33年，差不多分成三个阶段，每11年是一个阶段。第一个11年呢，是他在神的面前认真学习，好好读圣经，好好的长进的，成长的一个阶段。等他第二个11年的阶段呢，就是他出去广传福音，到处布道。传福音的时候，在《使徒行传》开始就记载他三次布道的旅行，最后到罗马被关在监狱里的。那最后的11年呢，乃是他在被囚的时候，也就是他这段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的第一节写到什么？我为主被囚的劝勉。所以这个时候是他在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也就是他最后的一个11年的时候的开始。他虽然那个时候被关在监狱里的，他也不能出去为主事工，也不能出去随便的见什么人，有什么样的所谓的活动或者工作在手中，但是这个时候神特别的使用他，神呢开了他的眼睛，把天上的异象让他看到。我们的神是一位特别的神，我们的神不仅是向我们说话的神，是借着圣经向我们讲话的神，我们的神还是向我们启示的神。如果没有神的启示，我们这群神的儿女非常的可怜。神不仅向我们讲话，神把他自己启示在给我们。所以等到在加拉太书里头特别的讲到，是神乐意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不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听来的，乃是神启示让我们直接认识他了解他。所以你看，在我们信主的这些环境里头，有没有发现每一位信主的人自己必须亲自到神面前得那个启示，必须亲自从神那里得那个救恩。这个救恩不能从我们自己的家庭里头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能说因为我是基督徒，所以我的儿子一定是基督徒，因为我爸爸是牧师，所以我一定是基督徒，没有这样的道理。乃是直接得到启示，让我们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口里相信，呼求他，邀请他进到我们的心里头，让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位启示的神。那么这位启示的神呢，在等到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特别的讲到，在第一章的时候，乃是要把那启示和智慧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完全的认识他。所以如果我们离开启示，我们对神没有一个途径可以认识，能够真正的认识。所以当时保罗虽然是被囚在监狱里的，人生没有自由，但是神却启示他，让他在监狱里头初期的时候写了4本书信，那就叫属天的4封书信，一个是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比书，还有腓立门书。那么感谢神，最近我们教会一直围绕这几卷书一直在传讲信息，所以这是从天上来的启示。虽然一个人他受到在被囚的情况下，保罗被囚的情况下，但是神的启示却对他格外的显大，让他真是能认识到神，而且圣灵借着他把这书信写出来给我们。那么以弗所书特别是讲到什么？是一个讲到了是一个属天的一个启示，启示给我们教会是什么，启示到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特别是在12节的时候，这地方讲到乃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是在以弗所书是特别讲到的。那么在哥罗西书呢，一直讲到呢是一个属天的生命，讲到什么？教会的基督乃是教会的头。我们蒙神的怜悯，上个月我在这边交通道借着哥罗西书第一章特别讲到，那是一个长进的生命，神把这个生命赐给我们，这个生命乃是一个长进的生命，它是慢一点一点长大会成熟，借着这个生命的成熟，我们认识我们的教会之首乃是我们的基督。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等到腓立比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这是一个属天的奖赏。我们从天上得的奖赏是什么？这个奖赏乃是我们的基督。那等到腓立门书的时候，短短的一章讲到一个属天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乃是像我们的主一样，满有怜悯，满有代罪，代替那个罪的代价，那么一个爱的心。所以那么借着这四卷书，把神的启示向我们阐明。那么等到了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讲到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讲到教会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那么也讲到了我们在这个里头一个人的责任是什么。神救我们有两方面的功用，作为个人来说，他有两方面的目标，也就是他原有的旨意里头有两方面的目标。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乃是要什么？乃是要让我们把我们怎么样磨成他儿子的样式。因为让我们得救，乃是得到了神儿子的生命。还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他是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因为有了独生子，我们才有了永生；因为我们有了独生子，我们才不至于灭亡。但是神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永生，乃是他的独生子。有了他的儿子，就有了永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关系给颠倒了。有了神的儿子带出来的其中一个果效是永生，我们并不是得了这个永生，这样就太可怜了，因为只是他儿子的丰富的其中的一个方面。那神要救我们，乃是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让这个神儿子生命在我们里面完全显大，成为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不见我们自己的老我，只有他儿子，让我们的老我去掉。所以就像以弗所书第四章在后面讲到了，乃是让我们要脱去旧人的行为，要穿成一个新人，让这新人乃是神的儿子的。这个新人是什么样呢？是没有神的圣洁，是神儿子的生命，让这个生命能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出来，所以叫磨成他儿子的形象。那么在整体上呢，当我们基督徒聚在这些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乃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满有基督长成的生命。基督是教会之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让这个身体能够丰满的表现出来。因为我们的神太丰盛了，太丰富了，借着你，借着我，借着单个的基督徒，没有办法把他这样的一个丰盛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只有借着教会，只有借着神的众儿女，才能够把神的丰盛能够彰显出来。所以在两个方面，神就一个在我们个人方面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式，在整体上要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所以在这两个方面，这是神永远的旨意。那我们今天就来看，当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基督徒在聚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建造他的身体。因为我们他特别讲到这个，他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从第一节讲到什么呢？讲到乃是我们行，既然我们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蒙召的恩，一会儿我们再去稍微再多讲一点蒙召的恩。这个地方讲到什么叫相称，因为蒙召的恩是什么？因为神把他自己的爱子给了我们，他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能够行为表现出来的，就要与他儿子怎么样要相称。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乃是什么？按照神自己的形象造人。神的形象是什么形象？是一个荣耀的形象。很可惜，人被造之后就堕落，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罗马书说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就是罪。人按照神的形象被造，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这个亏缺就是罪。然而感谢神，神又让他的爱子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 这个爱子乃是神完美荣耀的表现，在我们的里边，今天他在我们里边，所以让我们才能够再恢复那个一开始被造的荣耀。可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发现我们在这方面那方面往往仍然亏缺神的荣耀。可是我们虽然我们还亏缺，但是这个地位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以前我们失去了那个神的荣耀，现在神把这个有荣耀的生命借着他的爱子重新放回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长成他儿子，磨成他儿子的形象，能够恢复那个荣耀的形象。我们有这个质量在里头，有这个品质在里头。那可是我们有的时候还是有亏损，所以这个地方他就讲，我们行事为人当要与蒙召的恩相称。如果我们不相称，我们仍然在亏欠神，我们仍然这次亏欠的不是那个在犯罪里头的亏欠，这次亏欠乃是什么？乃是我们不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的那个亏欠。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讲给我们，乃是我们要与这个蒙召的人相称，我们不能够再亏欠那个磨成神儿子形象的那个亏欠，不能有这个亏欠。那么要怎么样开始呢？要怎么样开始？圣经第二节这地方讲到几个方面，第一他讲到要谦虚，第二要讲到温柔，第三要讲到忍耐，第四要用爱心互相宽容，第五要用和平彼此联络。这个地方啊，刚才我们在诗歌唱的第一首诗歌里头就唱到了，我们的主就是这样，我们的主是怎么样？是谦虚温柔忍耐的主。谦虚是发自自己里边的生命，是自己要有个谦虚。所以还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讲到登山宝训的时候，说是谦虚的人有福了，因为国神的国是他的。谦虚的人，邻里饥饿的人有福了，因为必得饱足。这个谦虚乃是一个必能够承受这个神的国度的一个很基本的条件，是我们自己。那温柔呢，乃是对别人，温柔乃是对别人。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自己要有谦虚束腰，然后我们要用怎么样温柔彼此相待。温柔乃是一个对别人，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温柔的时候，什么？你要温柔才能够承受神的地图，也是承受神的国，跟承受神的国有非常大的关系。那么我们一讲到这个忍耐呢，忍耐是什么？忍耐是信望爱里头的哪一部分？忍耐是信望爱里头的盼望。当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痛苦、折磨的时候，我们不要失去那个盼望。盼望也是也让我们的怎么样信心有根基，所以跟我们信望爱里头的信心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忍耐不是说我们在其他的一些宗教哲学里头所讲的这种忍耐，乃是在主里头的一个盼望，在主里不失去信心的一个根基上所产生的忍耐。对于我们所遇到的一些困苦、一些磨难，彼此之间能够以忍耐来对待，这是在一个教会的一个建造的过程中有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中间有一些难处，彼此之间有一些冲突，往往是在谦虚温柔和忍耐上出的问题。所以让我们不能够以阻隔我们这个盼望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忍耐，彼此忍耐。接着下来呢，就讲到了要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个爱心的宽容就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彼得书信里头告诉我们说，爱能够遮盖什么？一切的罪恶。爱是一个舍己，是一个代替， 在这里一个根基。那么因为有这个能够宽容能够接纳，这是一个有爱心里头彼此担待的一个成分在里面。所以我们讲起来，像我们爱神讲起来比较容易，爱弟兄姊妹就比较困难一点。神爱我们，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都非常的享受，也非常的喜乐。但是当我们爱神说的还可以，要一旦说到爱弟兄姊妹的时候，这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还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问那些法利赛人和一个上面的官说，律法中最大的一条是什么？律法的总归是什么？他们回答的都对，但是有一条他们就是做不到。他们回答说，回答的是对的，他说应当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然后呢还有什么？要爱人如己，爱你的邻舍。就后来这一句很多人就觉得很忧愁，他说爱神，因为神爱我们，所以我们还能爱他。要是爱人如己，这个人要是爱我，我还能爱他，如果他对我不好呢，我再爱他的确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这些犹太人和这个犹太人的官少年官听了这话以后就非常忧愁，要让他去爱人如己。可是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爱人是怎么样爱人的呢？罗马书是怎么样讲的？罗马书是怎么样讲的？罗马书讲说，为一人死，或者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然而我们是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如果我们爱的人他就是不可爱，他就是个罪人，而且还抵挡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却爱他，为他死。这个是爱的心放在我们的里边，让我们要用爱心互相宽容，互相接纳，互相担待。这个是建立基督身体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然后接下来乃是要用和平彼此联络，这里的非常的重要。第一要怎么样，这里的讲到两件事情，一个是联络，还有一个是和平。神的儿女之间这个联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今天常用一个字，在教会常常说叫做交通，不叫沟通啊，叫交通。所以这个就是联络的一个表现，关怀交通，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建立教会，彼此之间的联络交通关怀是非常重要。而且他特别前头加了个要用和平彼此联络。当我们遇到一些看法做法不一致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样？是各抒其见，各抒己见，引起纷争。这地方乃是讲的要用和平彼此的联络。所以神定规给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方法，我们行事为人要与蒙恩的招相称，蒙招的恩相称，乃是要用谦虚温柔忍耐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前头还漏掉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修饰词，第二章第一节用的是什么字？凡事，没有说有些事，有的时候我们能做到就很不容易了。但是神在这边要求的是，乃是凡事在一切的事情上，在一切的机会上，都要这么样做。接着他讲到什么？接着他讲到，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极力保守。神的儿子住在我们里边，神给了我们一颗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神有没有给我们？有没有？ 圣经怎么讲？圣经说了保守，请问这保守的东西有没有？保守的东西有没有？你没有的东西你不会保守。我们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家里可能有保险柜，如果保险柜里是空的话，你会不会特别保守那个保险柜？如果你的珠宝都放在保险柜里的时候，你就会保守了，因为你有了你才要保守的。而且圣经用来讲一个话，说你要竭力的保守，要付出一切的代价，不惜一切代价去保守的。我们神的儿女啊，常常有一件事情呢，会受到一些模糊，因为常常讲到我们遇到一起，怎么样才能建立教会的身体呢？乃是我们在真理上的看见啊一样，我们的领受啊一致，所以我们才能够在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我们去看到第十一节、十三节的时候，你看到他怎么讲？直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在真道上认识和领受要一致，这个请问我们现在达到了没有？圣经怎么讲？圣经说只等到是现在的事还是将来的事？是将来的事。是你已经有的吗？没有。我们在真道上要能够同归于一，在领受上要一致，要到什么时候？要到将来的时候。而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是什么？是什么？是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今天在地上，我们神的儿女，包括我们自己在座的，常常把这两个关系、先后关系、先后的时间给放好了。我们要先有真道上同归于一的看法和领受，我们才能够有灵里头的合一，我们才能在一起同工，才能在一起敬拜。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圣灵借着以弗所书是讲给我们的，那是我们把这个关系给颠倒，乃是神第一给我们的，已经给我们是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是将来的事情，是将来基督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时候要达到。所以但是那我们要问了， 那我们到底在一起同合而为一，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都是哪些方面我们要合而为一呢？这个地方讲到了七个一，这个地方讲到了七个一，所以特别讲到了什么？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同盟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只要是我们在这个七个一上是一致，哪怕我们在真道上有一些不同的领受，它不会应当影响我们在圣灵里所赐的那合而为一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记清楚，在这地方这个七个一是圣灵所赐的在我们的里头合而为一的心。那这七个一呢，我想简单的从几个方面来讲一下。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身体只有一个，讲到圣灵只有一个啊，这个你看啊，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帮助大家能够理解和记忆。第一个，这个父子灵在这个里头七个一里头都有，只有一个父，也就是一神，第六节里头是在讲的。圣经里头讲到神是多半是讲到我们的父神，讲到主多半是讲到子神，是一定是讲到我们的子神。然后呢，有第四节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所以父子灵这有三个。然后呢，讲没有讲到信望爱，爱虽然没讲，但是在后边讲出来，一会儿我再讲。有信，第五节有一信，第四节有个一望，这就五个。然后爱呢是在这个 这贯乎之恩，众人之中我们父神的爱给讲出来，然后特别讲到怎么样，有一喜，还有一个身体。那什么叫一个身体呢？什么叫一个身体？它跟这圣灵只有一个是非常有关系的，因为当我们的主复活升天之后，在五旬节赐下圣灵来，圣经里头怎么记载？那圣灵赐下的时候，就把那120个使徒信徒浸成了一个身体，那个就是教会的开始。五旬节圣灵的降下乃是教会的开始，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2章的时候特别讲到，那一个圣灵借着同一个圣灵浸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下只有一次，后来在外邦人中哥林多家里头，彼得又见证了一次，那是在外邦人，但是在犹太人的家里头只有一次，在犹太人当中只有一次，在外邦人中间也只有一次。所以圣灵降下浸成一个身体，圣灵的浸只有一次，就是它不是洗我们个人，乃是让教会诞生。那么这个身体只有一个，非常的重要，我们这就代表了教会，教会只有一个，因为是同一个圣灵一次的受洗，一次圣灵降下，圣灵的洗浸成了一个身体，浸成了一个教会。所以今天无论在普天下各地各方，无论你是在历史上1000多年2000年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古今中外各地各方各种各样的宗派的教会，都是一个身体。只要它是在这7个一的之下，可能对有一些的领受不一样，有一些的看法不一样，但是只要是在这7个一之下，都是同一个教会。我们今天啊，作为神的儿女，往往在这个身体一个身体里头，常常遇到一些困扰和拦阻，受到一些教会的一些传统的方式，一些这个组织的形式而受到影响。当然我在这里就不去点名，因为实在是没有任何要批评的意思，包括我们自己没有这个要批，所以我不在这里点名。但是我们知道教会有很多组织系统，这个系那个会这个派，有很多的宗派在。然后呢，有的呢是因为这个宗教的背景，有的是因为文化的背景，有的是因为种族的背景所产生的这些宗派和工会。但是呢，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东西成为我们在一起彼此用和平联络的这么一个拦阻。宗派这个名声并不是特别的可怕，最可怕的是那种宗派的灵。当我们一听到别的宗派的时候，我们自己心里头会自然的竖起一堵墙来，而影响了这个用和平能够彼此联络这么一个责任，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我呢不提，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想我们弟兄姊妹会不会有这样一些经历。当我们在别地的地方碰到一些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就像亲人一样，就开始跟他们有一些交谈，可以写书面有一些交通。但交通的时候，联络的时候，就心里头产生了一些疑惑和拦阻。有的弟兄姊妹就跟我们讲到说，哎呀，我们那边聚会可好了，活跃极了，我们唱歌还在跳舞呢，然后有的时候还能够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就我们心里头一听，哟，这是什么样子，心里头马上就小看了他们在里头有没有圣灵所赐的那一份东西在，有没有那7个一在。结果呢，就因为他们的这种形式受到了影响。我不是说我们要学习这种东西，同时我们也跟他们交通到说，我们这边啊，我们的聚会可非常安静，没有这个乱唱，没有出 各种各样，没有出任何怪声音，连地上掉根针的声音我们都能听得到，就这样安静。然后再讲，甚至我们的姊妹都不祷告的，然后他们一听，哦，还有这样的聚会，然后心里头也起一堵墙，影响了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络，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我们眼睛所看重的是什么？是我们不一致的地方，却忽略了什么？圣灵所赐的那合而为一的心，却失去了那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两个礼拜前哈，我们有一位为我们大家所喜欢的一位都非常尊重的一位神的仆人，他的追思礼拜，我们有很多有趣的也有看到，在网上有看到。当我们如果曾经在过那个聚会里头的人，就会有一种感受，就会有一种感受。因为在那个聚会里头，他们很多不拘形式，不拘语言。在有的教会是很不喜欢用吉他的，他们中间有吉他。有的聚会里头不可以有口风琴的，他们的聚会里头有用口风琴的。在他们聚会里头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祷告。他们不再看重这外边的形式，这种方式秩序，乃是看重在主里头这个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所以让神的儿女，无论是从什么样的一个种族，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什么任何一个样的社会地位，任何一个背景，不同的原来的聚会背景的，他聚在一起的时候，只显基督伟大。这是一个非常宝贝的，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弟兄姊妹参加过这样的聚会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那个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在我们的中间，让我们在聚会中可以一起敞开，用和平的方式彼此的联络，彼此的交通，彼此的关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事。那么当这个在这个七个一里头呢，讲到圣灵所敬和我们所讲的这个一喜也有一定的区别。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圣灵的敬呢，是敬成了一个身体，是不是教会的诞生所用的。那么当我们的受洗呢，乃是在父子，是乃是受洗归入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乃是预表着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所以在这一个观念里头，乃是能够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能够在这个借着受洗同样一个洗里头，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着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最后呢，我是想讲到这位父神乃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这个三面呢，我想从三个不同的层面，让我们能够从这个从性望爱的角度来看，超乎众人之上乃是一个神全能的一个权柄，它是这个让我们，它有一个完全的管制，让我们能够顺服在这位全能的管制之下，全能的神之下。这个顺服呢，乃是从我们的信心来，信而顺服，所以它是一个信心的表示。当我们讲到我们的神是冠乎众人之中呢，这个之中乃是什么？乃是弟兄姊妹之间，让我们见到我们的父神。这个呢，在弟兄姐妹之中呢，能够彼此能够看到的，乃是一个爱里头的一个接纳，一个互相的宽容，爱里头互相的担待。等到这个在众人之内的时候呢，乃是一个内在的生命，这个生命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盼望。那和这个前面所讲到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望？ 我们蒙召蓬得一个指望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望？两方面，一个指望是在我们里面，因为知道基督成了我们的什么，成了我们的产业，基督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救赎，是这个完全的救赎。同时在神那边有没有一个指望呢？神的指望是什么？乃是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借着在一起成了基督的身体，也成了神的产业。这是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的23节特别讲到，神的呼召在我们身上有何等荣耀的指望，这个指望呢，是我们成了神的产业。所以这是两方面的，这个指望一方面是基督是我们的产业，另外一方面我们这些蒙召在一起的也成了神的产业，所以这个是一个荣耀的指望。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再低头看自己，就我们这个样子，神怎么能收我们做他的产业呢？那是这真是神放在我们的里边，成为他一个荣耀的一个指望。那么当这位父神，他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又挂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在信望爱这个三个方面，让我们真是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神。还记得我们上次交通到信是对着谁的？信是对着神的，望呢是对着自己的，爱呢是对着人的。所以我们的这位神，这一神给我们所带出来的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所能表现出来的，一个是要对神，对他有信；对人呢有爱；对自己呢有那不失去的盼望。有这样一个指望。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些呢？我们知道神的路告诉我们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要让我们要保守，极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可是我们具体到了具体的生活里头的时候，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子？神特别借着下面的两段圣经来讲到，第九节讲到，既说身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不光是地上，乃是降在地下。降在地下，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的时候，第二章特别讲到，无不让天上、地上和地下，无不称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屈膝向他敬拜。这是讲到我们的主不但是从天上降下来，他在地上的时候成就了救赎，他在死了以后，他在阴间在地下，当他从地下再出来的时候是他复活的时候。所以特别讲到他死，他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担当，然后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他又复活了。这是第九节所讲的。第八节他讲到什么呢？就所以如经上所说的，当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个人。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呢，是他复活升天。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为你我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死了被埋葬，埋葬了又复活了，三天埋葬三天之后复活，复活又升天，这每一步都是神救赎的一个步骤，在你我的身上都要成就。然后他又赐下恩赐，赐下圣灵，圣灵的降下都是他救赎的一个步骤。你我不能只经历到神代死代替我们死的一个过程，你我还要经历到神被埋葬了，乃是要存心虚己，把自己倒空，还要经历到神死而复活的大能。神死而复活的大能一定是在你我身上能够被经历到的。所以然后我们还要经历到神一起升天。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就讲到，我们一同与神坐在天上作王。这个坐在天上呢，是我们升上去的，所以神的救赎已经做成了。他在我们里头不但让我们经历到与他同死，还要经历到与他同复活， 还要经历的他一同升天，坐在天上。那么复活是个大的，升天也是个大的。复活是战胜死亡，升天呢是什么？掳掠了仇敌，他败坏了仇敌，他掳掠了仇敌，让仇敌对他束手无策。当他复活升天之后，主耶稣在地上，他告诉门徒说：“他说我升上去是对你们有益处的，因为我不去，宝贵失去不来。这个宝贵师就是这位圣灵。当他升上去之后，他就赐下了圣灵。这圣灵在我们中间，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每个信主的人身上，也在他的教会之中。这个圣灵是带着恩赐的，这个圣灵所带的恩赐能够建立他的教会。那恩赐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有的时候往往把我们一些天赋一些所有的特长称作恩赐，其实这里头讲得很清楚，恩赐一定是圣灵所赐的，而且恩赐一定是为着建立教会基督的身体而所用的。所以这里头他特别讲到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他有这五个方面的功用。他为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谓使徒呢是什么呢？使徒就是建立教会，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基础上，又有传福音和牧师和教师的恩赐在。所以使徒就是一个建立教会，开始教会。像保罗那时候在使徒行传一样，到一个地方建立教会，然后再离开那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再建立教会。先知是什么？先知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他把神的启示，把神的心意，永远的旨意能够传讲的明白，这个叫先知。那传福音的就是什么？要把那些不信的，在不信的人当中能够把神的救恩拯救能够向他们讲明白，这是传福音。那牧师呢，乃是有牧养的关怀牧养的功用。那教师呢，乃是把这个圣经神的话不改变的真理能够讲得清楚，叫教师。所以这五方面的功用是在用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知道在教会中有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特长，结果呢神的儿女就把这些特长呢，有的时候就把它混淆成一些恩赐。像比方说，我这地方特别提一下方言。保罗在哥林多书信里头特别讲到方言这个事情，有很多人把它当作是一个恩赐，但是保罗讲得特别清楚，方言乃是为了什么？造就自己的，不是为了造就教会。所以呢，他不再列在这个建立教会的这几个恩赐里的。所以我并不是在这定规方言是对还是不对，但是方言不是用在圣经讲的非常清楚，方言是有利于建造就自己，不是用来造就教会。所以你看他没有被列在这个里头。所以我们一定知道这些恩赐也是圣灵所给的，不是自己可以学来，不是自己可以学来，乃是为了要造就教会人。他的功用在十二节里他讲得非常的清楚，在十二节里他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这些出现什么样的人，我们常常一开始只是一些所谓的新兵，神乃是要借着这个造就成全圣徒，乃是要把我们这些新兵变成老兵，老练成熟的兵。不但要变成老兵，还要变成什么？还要变成基督的精兵，能够征战。所以这个过程乃是要借着这几方面的恩赐，能把我们这些新兵变成老兵，把老兵变成精兵。那这些圣徒是什么呢？乃是最后建立基督教会基督身体的材料。 建立基督教会的生的材料并不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乃是这些每个圣徒，乃是要各尽其职，其职，因为我们是那个材料。所以我们不能够作为一个神的儿女，作为神家中的一份子，只是在这边等着，等着这些所谓传道人啊、负责的同工们去做事情，他们是做见到的，不是，那是神所赐的特别的功用和恩赐在教会中，而是为了要成全，让我们每个人从新兵到老兵到精兵，能够成为建立教会、建立基督身体的材料，好材料。那么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最后呢，是只等到我们在真道上合而为一。这是古今中外普天下各地各方的教会，只要有神所赐的合而为，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所在，有这七个一的，将来有一天我们众人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并且怎么样，要认识神的儿子，而且要长大。这个生命是一个长进的生命，这个教会的身体是一个长大的一个身体，长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只等到满有基督长成的生量，满有基督他丰满的生量。圣经中有七次讲到神的丰满，有三次在以弗所书，三次在哥罗西书，这都是讲到基督教会，讲到教会。还有两次是老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所讲到的，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他支搭帐篷住在我们中间，这帐篷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圣经就在讲到神的丰满没有离开他的教会，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然而这个丰满呢，你我每一个人在他里头也得了丰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头，在他的教会，在他的身体里头也得了这丰满，这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永不改变的旨意。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真是记住，我们乃要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将来有一天我们众人在真道上会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下面我们一同低头一些祷告。恩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虽然我们人实在是可怜，但是你在我们里边已经定了你永远的旨意，你不仅就让我们恢复你自己的荣耀，让我们能够行事为人能够与蒙召的恩所相称，主你更加定义要让我们要磨成你神儿子的形象，并且要在一起能够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让你自己的丰满丰盛的荣耀能够在你教会中，在你儿子的身体里能够彰显。主，我们真是来感谢你，你在我们身上实在是定了何等荣耀，何等荣耀的旨意，我们现在只能是低头敬拜，虽然我们不配，但是你的旨意已经定成了，已经做成了。主，就巴不得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心智能够跟随你，能够让你自己的旨意能够成全在我们的身上，主，让你的荣耀能够得到完全的彰显。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也保守我们啊，你自己的话就是常留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让我们能够长大成人，能够见证你自己，彰显你自己丰满的荣耀。谢谢主，你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